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至十五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六章十六至二十一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感慨，幼法拉底河真是一条很关键的河。根据圣经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幼法拉底河是罗马帝国抵御东方势力，例如巴比伦、亚述、波斯等等帝国的一道天然屏障。如果大河干涸，那就不能够再阻止到入侵的军队了。东方的军队是象征一个不能阻止的审判。或者还有人不禁唏嘘，能够施行歧视真的很可怕，人心所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了。你看看当今世人，他们跟随的不是都是那些邪恶之灵吗？根据经文记载，那些能够行歧视神迹的鬼魔，是从邪恶的三位邪灵合为一体的魔兽口中走出来的，同世上的首领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神。从那三位邪灵领袖口中出来的鬼魔，象征着言论的诱骗和宣传的迷惑，是会吸引到很多人去参加他们的行列。或者还有人不禁说，要随时预备迎见神啊，那你准备好没啊？我好像还没预备好啊。根据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一到六节的记载，耶稣基督会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忽然再来的，因此我们是必须做好准备。我们要在试探之中站立得稳，立定志向，遵从神的道德要求，好好准备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预备好迎接主再来未呢？如果还未曾预备好，这样由现在你就要开始作出预备了。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这个词只是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它的意思是米吉多山，是位于以斯德伦平原上面的一座山。那里是一片很肥沃的山谷，历史上那里是曾经发生过很多战役的。有一位学者对米吉多作出了以下这样的叙述，他说，在巴勒斯坦的战役之中，从亚述王的入侵到拿破仑由埃及进入叙利亚，米吉多一直是安营扎寨的最佳选地，亦是兵家必争之地。犹太人、外邦人、伊斯兰教、 基督教的十字军以及反基督教的国家，都很想见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在那里迎风飘扬。使徒老约翰描述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虽然是三个鬼魔强迫众王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但是这些行动最终都是应验圣经的预言的。哈米吉多顿所指的是米吉多山。根据士师记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列王纪下九章二十七节，以及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记载，实际的米吉多山是位于加利利以南的要塞，周围有基分河，从古时开始就是世界有名的战场之一。关于哈米吉多顿的象征意义，学术界大致上有以下三种的观点。第一种看法，根据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记载，这个词语源于聚会的山，是指傲慢的巴比伦王想要登上神的宝座。第二种看法，这个词语源于多产的山，意思呢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哈米吉顿，这个词语呢衍生而来，所象征的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末世之战。第三种的意思呢，是这个词语用象征性的解释，不是指某个地理位置，而是呢去表现出基督再临的时候，神和撒旦势力之间所发生的末世最后的战争。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呢，是否定了实际存在的米吉多山的，因此呢没办法接受。而第三种观点呢，就根据米吉多山的历史状况象征性的作出了解释，因此呢是较为自然适合的。列国的军旅要聚集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有些学者相信这个是指亚实基伦平原，它的南端就是米吉多了。据说拿破仑亦曾经将这个地方称为世界的战场的，表示下这里的确是开战的一个理想地点。来到这里，约翰又言归正传，重提翻那几个污秽的灵。那三个鬼魔叫众王聚集在一处，众王当然就包括他们所率领的军队。这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呢，不是说一个真实地方，这里说的应该是一个象征，但是象征什么呢就不容易确定了。约翰告诉我们，哈米吉多顿是希伯来文的，有两个比较多人赞成的说法，就是说讲紧米吉多山或者是米吉多城。前者的发音和希伯来文是更加接近，不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其实是找不到一个叫米吉多的山。根据史料的记载，米吉多附近是发生过不少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这些事和米吉多或者某个个别的山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反而在巴勒斯坦中部的平原以斯德伦呢，就是和这些事迹有关。事实上，旧约圣经当中的米吉多甚少是和战争来到相连。旧约里面是有大战争发生过在一些山的附近，但是我们都没办法根据这些记载推断到这节经文提及的哈米吉多顿究竟具体是指什么地方的。那还有一种的可能性，所谓山不一定就是字面上的山，而是指有城建造在它上面的山岗。那这样的话，以上的两种的说法呢，其实就没什么分别了。因为这个城的附近曾经有过很多场的大战，所以在约翰的心中，这个城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大决战。正如某一位学者他曾经说过， 象征着基督国度降临之前敌挡神的势力最后的反抗。如果是这样，这个城就是全能的神最后灭绝一切恶势力的象征来的。在旧约之中，女先知底波拉拯救以色列人的事迹呢，正好作为了这段的借镜。根据士师记4:13、4:15以及5:8的记载，当时敌人西西拉的军队呢，是有铁车900辆，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40,000人里面竟然连一个藤牌一支枪矛都没有，哇，可想而知啦，是必败无疑。但是当战争开始，神使到西西拉的人和车都全军覆灭。末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恶人的势力无论几咁庞大，善的一方无论几咁无望，神却必定会大获全胜，而恶人最终必定是被灭绝的。启示录16:17-18经文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这样是指基督再来之前最后一个七的审判，即是说我们的旅程呢，已经跟随着经文的记载来到大灾难时期的末期了。这个时候唯一能够救人在地上建立公义的国度，并为世界带来真正和平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他是审判之主。在空中就是指呢，在大太空，主耶稣基督将要掌管太空，他准备再来了。这段经文又再次提到殿中，之前呢，盛满神震怒的碗、号角和七印都曾经提到圣殿的，每一个系列的审判都提到圣殿。在圣怒之碗的系列当中，经文就有6次提到圣殿，而这一段是最后一次了。新耶路撒冷将会是没有圣殿的，以色列将要经历大灾难，而他们中间的144,000人会经历大灾难时期，即是说他们会对基督至死忠心。那我不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多少至死忠心的余民，但是呢，我们知道有很多外邦人将接受基督的印，亦都要度过大灾难时期。我要在这里再次强调，教会是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在大灾难期间，神用两种方式拯救世人。第一，带他们脱离世界，就好像在大洪水时期的审判之前，神首先将以诺拿走。第二，在大灾难时期保守他们，就好像神在大洪水时期保守着挪亚一样。神一定会在大灾难期间救一些人的，不过教会呢不会在当中了，因为在大灾难来到之前，教会已经被神提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在这句当中，约翰并没有指明到底是哪个的大声音，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一定是出自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主耶稣的信息是成了，这个呢是我们在新约当中第二次听到他这样讲。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意思就是救赎大功已经完成，即是说呢，为人类预备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救恩的， 人根本不能够做到什么，只能够凭信心去领受。神已经为你完成了救赎了，如果你不接受神的救恩，那你就要面对神的审判。凡是拒绝神救恩的人，都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神的救恩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难怪希伯来书二章二至三节说，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基督是审判的主，大灾难的审判已成定局。成了就是宣告主耶稣的救恩。人如果拒绝神的救恩，只能够面对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有闪电、声音、雷轰，这样是很庄严的去宣告审判来到了。启示录四章五节讲过，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而在大灾难末期呢，亦都是有闪电、声音、雷轰。经文提到，又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神讲得很清楚，到大灾难末期是会有可怕的、动摇整个地球的大地震。大地震终结了大灾难时期。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句描述撒旦的根据地巴比伦大城，在七碗之灾当中接受最后审判的场面。成了意思是成就、完成，象征全世界范围里面敌对神的恶势力的灭亡，宣告出人类历史的结局。第七位天使宣告说成了，可见这里就是最后一碗的审判。就大灾难时期来讲，神的愤怒已经发尽，天使倒出最后一碗的时候，大自然发生剧变、爆炸、雷轰、闪电、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第七碗乃是全个系列审判的高峰，这里叙述的是全然的毁灭，但是就没有说人类全部被杀尽，剩下的人还继续要面对神全能者的审判。虽然是这样，第七碗所形容的是世上生命的全面拆毁。第七位天使将碗倒在空中，空中乃是魔鬼的住所。换言之，魔鬼在自己的领域里面被攻击了。约翰又听见有大声音，一如以往的惯例，到底是哪个的声音呢，并没有说明。但是约翰就告诉我们，这个声音是从殿的宝座上出来，说明了一定是神完全同意和允许的。这个声音就以成了两个字打开高潮。高潮的宣布引发很大的兴奋，正如七号所引起的一样，雷轰闪电就为那一刻增加了肃穆。大地震特别强调是空前的大地震。大地震在原文里面一共形容了三次。首先是反面的描写，是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来未有过的地震。然后又正面强调两次，这个地震是这样的大和这样的厉害。厉害这个字在七碗里面用了很多次，说明神这些最后作为呢，实在惊天动地，无可质疑。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说，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驳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驳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段经文提到的大城是指耶路撒冷将要列为三段。 虽然地震的震央在耶路撒冷，但是影响范围不是单单限于耶路撒冷，因为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里又提到巴比伦，启示录十四章八节提过，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各海岛都逃避了。这句表示连海岛的位置都改变了。最后一个审判是大冰雹，在约书亚记十章十一节有一个关于冰雹的记载，经文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一场神奇的冰雹呢，终结了大灾难时期了。巴比伦大城列为三段，要饮神烈怒的酒杯。神并没有忘记这个城呢是怎样的去敬拜偶像，施行残暴，并且是在宗教上混乱不顺。而同一时间，列国的城亦都被夷为平地。在大地震撼的时候，各海岛众山都消失，每个重量大概100磅的大冰雹不断地撞击地面，但是人呢并没有悔改，他们反而亵渎神。大城这个主题呢，我们先前在启示录十一章八节就已经见过，乃是代表着文明人有组织的而同神隔离的人类团体，也都象征人的优越成就感，以及那种目中无神的人对人的信赖。那这个大城如今倒塌了，列为三段，换言之是全部崩溃。这座大城崩裂的时候，列国的城亦都倒塌，前者呢分明是包含了后者在内的。约翰跟着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我们又重新回到大城这个主题，神也想起，在原文是被动式的，意思是在神面前被纪念。正如有学者在他撰写的一本书当中指出，这个句法呢是避免将神人物化。神想起巴比伦大城，要将他的盛怒倾倒在这个城上面。在整卷启示录当中，我们找不到有比这一句的讲法更加强烈的了。神将那个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巴比伦。约翰是要我们无可怀疑，巴比伦必定要从圣洁全能的神手中接受他最大的报应。各海岛都逃避了。在这句里面，约翰又将描述的对象转到地球的变动上面。众山都不见了，山和海岛呢是相提并论，正如启示录六章十四节描述的，山的消失可以参考撒加利亚书四章七节的记载，那里预言全地都要变为平原的。根据使徒老约翰在经文当中的描述呢，又有大冰雹从天落下，每个重量大概都一他连得，究竟到底是几咁重呢？其实不得而知。而学术界呢就有好多唔同嘅推断，由45磅到100磅甚至更重等等，各种讲法都有。总而言之呢，呢啲冰雹一定係巨大无比嘅。喺启示录第16章之中，我哋会第三次读到人因为灾难而亵渎神。为了强调这些灾难的厉害，约翰用了一个只是出现在这里的字眼，就是极大。这个灾是一个决定性的大事。稍后我们会读启示录第17到第18章，讲述到神对两个巴比伦的审判。在第17章，我们先看到大灾难时期当中离教叛道的教会要受到审判， 然后在第十八章，我们将会看到经济上的巴比伦亦都要受审判。在大灾难时期里面，信徒是不必为此而困扰，因为呢，只有那些进入大灾难时期的人才真正明白得到所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在第十七到第十八章提到两个不同的巴比伦，问题是真的有两个不同的巴比伦吗？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